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五章一至五节，现在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五章六至十节。读完启示录五章一到五节，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感慨，这卷七印封住的书卷不是你或者我能够展开的，实在不可思议。约翰时代的书呢，都是写在卷轴上的，是一页一页的蒲草纸或者羊皮卷，最长可以长到十公尺的，然后卷起来再用黏土或者是蜡去封好。约翰所见到的书卷记录了神为这个世界所准备的一切，是用七个印来到封住，显示书卷的内容非常重要，是只有耶稣基督才配展开这个书卷。或者有人忍不住会说，犹大的狮子，耶西的根，不会是童话故事里面的称呼是吗？根据圣经的记载，犹大的狮子耶稣已经证明他自己配展开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他信服神，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显示出他胜过邪恶和死亡的大能和权柄。只有基督能够胜过罪恶、死亡、地狱和撒旦，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大卫的根就表示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因此应验了旧约尼赛亚的应许。或者有人又不禁会说，狮子和羔羊二合为一，但是我深信他们象征的会有所不同。在这里，约翰将耶稣基督描写为狮子和羔羊，分别象征权力、大能，以及他谦卑顺服神的旨意。长老当中的一位示意约翰去看狮子，但是约翰观看的时候呢，却是见到羔羊。基督为全人类的罪成为了完全的祭牲，因此只有他能够将我们从书卷所启示的可怕事件当中拯救出来。羔羊基督赢得最大的胜仗，藉着死在十字架上，他击败了邪恶的势力，撒旦最终是要被打倒的。显然启示录提到的这二十四位长老当中，随便的一位长老都可以回答到约翰的疑惑，他们都有属灵的光照。我认为这又再一次印证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记载主耶稣对凡属他的子民所讲的说话呢，是真实无误的。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唯一拥有这个地球的所有权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救赎你我，亦都救赎了大地。在这一段经文的描述里面，他对地球所作的一切证明了他的主宰权。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样当然是指耶稣基督。根据创世纪49:9-10记载，雅各临终之前招聚12个儿子围在床前，他对犹大讲的预言就是：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找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主耶稣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亦是大卫的根。根据撒母耳记下7记载，神同大卫立约的时候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他不但要治理这些百姓，还要治理全地。旧约中的预言都将要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他将主宰万有。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国度的时候，所有预言都将要一一应验。约翰的疑惑来到这里有了答复，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的基督是配得开书拆印。基督亦被称为像是被杀过的羔羊，十架就是一切的关键。基督是因为曾经被钉十字架而配得展开书卷的。长老当中有一位安慰约翰，同约翰讲说话的通常是天使，长老呢就较为例外。除了这度之外，还有启示录7:13那度都这样描述过。现在长老叫约翰不要喊，因为七印都能够拆开。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只是在这度使用过，其他地方呢我们看不到的。创世纪49:9称呼过犹大做小狮子。犹大家王族的后裔在以西结书19:2-3-5-6都有相同的称呼，但是这个犹大狮子的观念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在民数记23:24-24:9那里，整个以色列民是被称为狮子的。申命记33:20甚至称加得支派是狮。在以西结书32:2，连外邦人好像法老一样都可以称为狮。在马太福音，狮子就是尼赛亚的象征。犹大狮子的观念虽然个使用不是那么广泛，但是呢分明就是一个已经被接受了的尼赛亚的象征来的。最少对一部分人来讲，这个是熟悉的观念。大卫的根是另一个在旧约未曾出现过的名词。根据以赛亚书11:1和11:10的记载，旧约提到过耶西的根。旧约注释的相关文献似乎都是指新芽就多过根，指大卫的后裔多过他的始祖。约翰这里亦都是以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他是已经得胜的。以这个字就表示已经完成了，原文所用简单过去式更加表明呢，这是一路永日一次性的完全得胜。启示录5:6经文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在这个场景当中，约翰见证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这里的羔羊呢，所指的是小羊羔，是表示甘愿的、柔顺的、自我牺牲。根据以赛亚书53:7的记载，基督就好像羊羔被拖到去宰杀之地，默不作声。在约翰福音1:29， 施洗约翰话：基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像是被杀过的，是指基督替世人受死，以他自己的生命来作为世人罪的赎价。这里强调的是基督受酷刑而死。站立呢，是指基督复活，他不再坐在神的右边，他将执掌王权。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以大灾难审判全地，而审判的疾风是已经吹起了。在宝座中，表示他站在宝座前，将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七角代表大有权柄，根据但以理书七章到八章的记载，角是代表能力的。基督是全能的，七眼就代表无所不知，基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七灵就是诸般智慧和聪明的灵，充充满满在他里面。主耶稣基督是狮子，他是羔羊。狮子是指基督再来，而羔羊是指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狮子象征他的威严，羔羊呢代表谦卑柔顺。狮子象征基督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羔羊就象征基督是救主。狮子表示出他是审判者，羔羊表示他是被审判者。狮子代表神掌权，羔羊象征神的恩典。约翰又见到被四活物和长老所围绕的宝座，在其中有羔羊站立，看来似乎是刚刚被杀过的。而这个羔羊呢，它有七角和七眼，分别就是代表全能和全知。它有神的七灵，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是无限的充满了圣灵，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意味他无所不在。约翰举目准备看下上文所讲的狮子，不过想不到出现在前面的竟然是一只的羔羊。羔羊在启示录里面一共出现了29次，是基督的专用词语。启示录的羔羊这个词语呢，在其他地方只是用过一处而已，因为圣经其他地方提及到羊的时候呢，所用的是另外一个字。那这两个羊的字在意义上呢，其实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就表示出约翰在启示录那里的用语呢，是有他的独特性而已。以羔羊来代表基督，实在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观念。有学者就说，只有神所默示的作者才会以羔羊来代表异象当中所见到的基督的。世人所喜爱的象征呢，都是强而有力的兽啊、鸟啊咁。例如俄国以熊为记号，英国会用狮，法国用虎，美国就用鹰，这些呢都是有力量而且呢是贪婪的野兽。但是只有天国才敢用羔羊去代表力量。约翰所寻找的狮子不是天国的标记，因为天国的标记是羔羊，而且是被杀的羔羊。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上述这个解释固然重要，固然没错，但是呢，我们必须指出，这样说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个的故事来的。在启示文学当中，羔羊有时候都是战胜者的象征来的。例如根据某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呢，有角的羊代表了犹太外国家族马加比。而我们亦不要忘记，羔羊虽然不是古时唯一的祭物，却是典型的祭牲。当约翰说羔羊好像被杀过的，毫无疑问 必定是指出这个献祭的典故。我们要注意，羔羊不是一只被杀的死羊，它只不过是像是被杀过的，因为基督是永活的羔羊。被杀在希腊原文当中是过去完成式，表示是一次被杀，一次受死，而赎罪之功就永远有效的。羔羊是有七角，角在旧约里面往往代表力量，而七就表示完全。七角的羊就是全能的羔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到它。羔羊又有七眼，七眼在这里就解释为神的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当中有可能所指的是圣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圣灵和基督的关系就十分之密切了。基督是圣灵所充满的，不过我就认为七眼在这里不是讲圣灵，只是指出羔羊的无所不知，又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向他隐藏到的。藉着七角、七眼等等的象征，约翰其实是要我们知道，出自犹大支派、大卫子孙的基督，他是全能、全知，而且藉着救赎的舍命大获全胜。全能和这种的全舍，两者并驾齐驱，缺一不可。羔羊站立在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看回字面，宝座和活物可能在羔羊的一边，长老就在另外的一边。下一节讲到羔羊前来向助宝座的拿书卷。不过我就认为呢，这样的咬文嚼字呢，其实又没什么必要的。总之，羔羊就是约翰所看到的异象的中心。启示录五章七节说，这羔羊前来从助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在大灾难期间，主耶稣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世人。他不再是教会的代求者，因为教会已经与他同在，他现在开始施行审判。这一节经文表明，为了拯救人类，神藉着他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历史里面来作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成就了羔羊的权柄，藉此打开用七印封严的书卷来救赎世界。为此呢，基督从神领受了作为王和审判主的权柄。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有学者认为这个情景难以想象，但却是天衣无缝地象征了基督的死以及他受死所得的功效。约翰叫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和基督的旨意是完全合一的，这个、就是整卷启示录当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启示录五章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在古代，俯伏是特别表明人向神或者向君王的那种敬拜。犹太典籍经常呢，只是以神来作为敬拜的对象而已。祈祷有如上香的异象，不是少见的。不过这里的描述呢，是暗指天上圣殿中的香坛和那里的香炉。在这样的情景之中，竖琴或者都是暗示着在这里敬拜的，就好像在古代圣殿里面有利未人所组成的诗班用灵歌来到敬拜的。羔羊从父神的右手那里拿了审判的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他们各自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些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可能就是殉道者的呼吸，求神为他们的流血而伸冤。 虽然他们处理这些祷告，但是这样并不表示他们是向神来呈现上这些祷告，或者有份回应这些祈祷的。他既拿了书卷，这句说话就表示基督已经完成使命了，即是说主耶稣已经掌管万有了。请你注意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对羔羊的敬拜。琴是代表颂赞，那些长老不是弹奏手上的琴，而是象征出他们对神的颂赞。当我想到将来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不必去做一个弹琴的使者，想起我就比较放心，因为其实我不懂弹琴。你可能都想要一座竖琴，如果你要的话，我想天上一定会为你预备。幸好我不一定要弹琴的。二十四位长老代表了信徒都有祭司的职分，在天上所有信徒都是祭司。有一位学者他指出，这样是回应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基督为所有信徒的代祷，祈求他们能够更加认识他，能够跟他相交，能够见到他的荣耀。盛满了香的金炉，这句当中的香就是指众圣徒的祈祷，这些长老就是指基督的身体，让我们联想到信徒皆祭司的职分。羔羊拿书卷的动作引起了极大的敬拜和赞美，虽然书卷仍然有七印封严，但是大家都已经知道开卷在即了。于是呢，所有天君天使齐声发出赞美，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各拿着琴向羔羊俯伏敬拜。琴或者竖琴在启示录当中呢，是经常和赞美神来到相连起的。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又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圣徒在世上是被藐视的，但是在天上他们的祷告极其宝贵，盛在香炉中献给神。约翰呢就最喜欢描写一些在天上和在地下刚刚相反的对比。羔羊被敬拜正好说明羔羊就是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够接受敬拜。启示录五章九至十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他们就是指四活物和长老都唱的这首新歌。天使与圣徒一起颂赞神，唱是指出不断的赞美，颂赞归于拿着书卷的羔羊。如今呢，万民都称颂他是救主。等我去到天家之后呢，我都要大大声地唱新歌。其实呢，我一向都不是很懂唱歌，但是我将来呢是要参加诗班的，因为我要向神唱出我对他的颂赞。新歌是指救赎之歌，而旧歌呢就是创造之歌。约伯记载神的儿女要歌唱的，他们歌颂呢神就是造物主。那时候他们对神的爱都不是那么了解的，如今我们就可以歌颂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经历过他的爱，即是他为我们牺牲舍命的大爱。这幅是何等荣耀的画面呢？配这个字显明他得到普天下的颂赞和敬拜。其实敬拜是应当归给配得的那一位，而敬拜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是只有他配得颂赞敬拜。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在天上他们歌颂他所流的宝血，不过呢，今日在地上 有很多的教派会将诗歌集里面有关基督宝血的圣诗删除了。不过回到天上，这些圣诗将会重新回到诗歌集里面，而我们都要重唱有宝血的诗歌。在这里用了他们，是指目前一些还未曾得救而将来要信靠主耶稣的圣徒。这些圣徒向羔羊献上颂赞，成为国民作祭司，是指在大灾难当中得救的圣徒。教会不在地上掌权，而是在天上治理全地。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